各位弟兄姐妹，过去三个礼拜的主日崇拜分别是由洪家荣牧师、刘兆元弟兄以及李银雪传道在网上讲道，这让我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休息。因此这个礼拜当我重新开始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都感到有点生疏了。不过我主要想讲的不是我自己，而是两个礼拜以前在这里讲到的刘兆元弟兄。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教会未来中文部牧者的候选人。记得在一年多以前，我曾在一次主日崇拜时宣布我计划在今年九月或之前退休。在那之后，教会就慢慢的开始了聘牧施工，然而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都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候选人。一直等到一两个月之前，刘兆元弟兄和他的妻子胡红姐妹从神学院毕业之后，聘牧委员会才开始与他商量聘牧的事。这几周来，经过教会不同群体与刘弟兄在网上面谈，或经过其他的接触，绝大多数参与面谈的弟兄姐妹的反应都很正面。因此在上个周末，聘牧委员会及执事会都全数赞成聘请刘弟兄为未来中文部的牧者。在几天前开始呢，主要是以网上投票的方式让教会的会友来印证这件事。这网上投票呢，将会在明天晚上，就是礼拜一晚上十点钟截止。所以如果你是会友但还没有投票，就请你检查一下你的电邮箱，确定你收到了投票通知，并且投下你宝贵的一票。但若你是会友却还没有收到选票，就请你与团契的联络负责人或者与许许龙弟兄联络。等一下呢，我会简单的介绍刘弟兄。现在呢，要先提到一件事，就是每次教会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有人以为他来教会好一阵子了，或者他过去在我们教会受洗，他就当然应该是会友。但事实上不是如此。根据我们教会的宪章我们的会教会的会章，信主受洗的基督徒必须经过一个很简单的申请的手续才能成为本教会的会友。这手续呢，包括填写一张申请单以及在教会做信主得救的见证等等。那可能有人会问了，不是信了耶稣基督就好了，为什么信徒还要加入教会成为会友呢？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加入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特别是当我们常住在一个地方，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找一间教会加入成为会友，在教会里与其他弟兄姐妹一起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并积极的参与教会的聚会及侍奉，也在金钱上有所奉献。所以加入会友不只是填一张表，而是代表有一颗在这个教会里委身于耶稣基督的心，这是教会设立会友制度的原因。但可惜的是，实际的情况与理想有一段距离。无论是在我们教会或是在其他教会，都会有很多所谓的 inactive members， 就是有很多没有积极参与的会友。他们在加入教会之后人就失踪了，常年在聚会时见不到人，或仅仅偶尔参加聚会，但没有任何侍奉或奉献。反倒是一些还没有成为会友的信徒，常年积极的在教会里有各种侍奉，但他们可能因为不知道应该申请成为会友，就迟迟没有加入教会。所以今天我就借着机会也鼓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在教会委身侍奉，但在这次选举时发现你还不是会友，就请你申请加入教会。另外，若已经是会友的人但没有积极参与教会的事工，你也可以借此次选举投票，反省一下你是否真的有在被神华人基督教会委身呢？若没有，就建议你先从积极的参与网上的团契聚会开始，参与多了 你就知道如何在这个教会侍奉神。现在我要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未来可能是中文部牧者的刘昭远弟兄。根据聘牧的资料，刘弟兄是在12年前，就是在2008年来到 LSU， 在化学系当博士生，并且在我们教会信主受洗。到了2011年，刘弟兄得了一个很奇怪的病，每天都累得不得了，因此他只好停学回国疗养。就是在那三年他身体最不好的时候，他在信仰上有了一个突破，与主耶稣的基督的关系变成非常亲密。他也在北京的教会里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胡红姐妹。到了2014年秋天，刘弟兄身体恢复了，回到北城继续学业。那时刚好师母及我也刚从美国东部回到北城，就认识了刘弟兄。记得有一次我们还开车带着他去 New Orleans 参加那一次的音乐短宣。在车上我们知道他那年冬天要回中国结婚，后来他们结婚了之后呢，他们夫妻一起回到北城。那时我就听说呢，我们姐妹一直有上神学院全职侍奉的心事。之后这一年，他们的夫妇在教会参加诗班，到主日学参与校园团契侍奉，与我呢有很多同工的时间。我发现他们两位呢都很有思想，表达能力强，也有生命见证，愿意在属灵生命上追求。因此当后来他们表示要去三一神学院进修时，就得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的支持，财团委员会也同意固定的负担他们部分的学费。记得2016年他们快要出发去芝加哥上学的时候，费城正好碰到历史性的大淹水，那时候他们住在 Tigerland 的公寓也几乎淹水，还好他们的车子没有进水，要不然他们连去芝加哥的交通工具都没有。这些四年前的记忆中的图画历历在目，那如今呢，他们居然有可能要回到费城来全职侍奉了，那我当然很高兴，相信他们若真的回来，一定在神的带领下与众弟兄姐妹一起兴旺福音，造就信徒。所以我还是提醒所有会友，务必要在明晚，就是礼拜一晚上10点钟以前，按照你所收到的电邮指示上网投票。下面我们要回到马可福音的讲道系列。在今天的经文中提到两个耶稣与犹太人领袖的对话。之前我们提到从马可福音第11章开始，耶稣已经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周，也都发生在耶路撒冷城里或附近。像是今天经文中的两个对话，最可能发生的地点是在圣殿的范围之内。当时的圣殿占地很广，除了各种建筑物之外，还有很大的户外广场，全部加起来整个面积大约是今天北京天安门广场的40%，非常的大。今天经文中所叙述的事件可能就是在这个圣殿广场中，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在今天经文的前面讲到，在那一天有一些犹太人公会派来的代表向耶稣挑战他权柄的来源，但是耶稣没有直接的回答他们，反问他们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是从 上帝来的呢，还是从人而来。当时那些公会代表不愿意承认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而来，但又顾忌周围群众的反应，不敢公开的如此回答。于是呢，耶稣也不必直接的回答他们的问题，但从耶稣提到施洗约翰这一点就说明了他实际上已经回答他们的问题，他的权柄就跟施洗约翰一样都是从上帝而来。接着耶稣用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来指责那些犹太人领袖拒绝上帝所差派来的儿子耶稣。那些公会代表听了，他们就无法在这个权柄的来源这件事上抓到耶稣的把柄，就听出来耶稣在比喻中，在葡萄园的比喻中隐含的指责，他们当然很不高兴。 但因为旁边人很多，他也不敢立刻对耶稣下手，只好带了一肚子气竟然离开。那今天经文中的记载呢，之后又有两批人来挑战耶稣，他们挑战的内容一件与纳税有关，另一件与复活有关。第一件事是关乎今生，第二件事关乎永恒。这两个问题都牵扯到与人的关系，也牵扯到与神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就是缴税的问题，这个问题很实际，特别在美国生活的华人都有缴税的经历。我们去餐馆吃顿饭或店里买东西都要抽交易税，住房子要交地产税，拿到薪水要交所得税，中央政府、联邦政府要抽税，地方政府也要抽税。我就回想到好多年前我刚来美国不久，我听到一位学长告诉我，在美国啊，你若少花一块钱就等于多赚了两块钱，因为你所赚的钱其中一半都拿去付税了。那是我刚来美国不久，还不太相信，后来才知道这几乎是事实。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 Benjamin Franklin 富兰克林也说过一句名言，英文是这样子的， Nothing is certain but death and taxes， 唯有死亡和缴税是人生中确定会发生的事。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美国刚立下宪章，那他的意思呢，富兰克林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宪章写得很好，可能会长期有效，但也说不准，因为世上只有两件事说得准，一件就是死亡，人都会死，另外就是缴税，人都要缴税。所以说当年耶稣被问的第一个问题在今天也是非常切身。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信徒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常相信凡信耶稣的人在主再来的时候都要复活，永远的与耶稣基督在一起享受天上的荣耀。但我们心中常会有关于复活之后世上的亲人关系如何继续的这个问题。我也提到过曾经多次来到我们当中讲到的陈敏兰牧师的例子。陈牧师已经80多岁了，他的父母亲在他12岁那年就因搭飞机失事遇难离开了人世，但那以后陈牧师一直很怀念他的母亲，还相信将来在天上他会看到他的母亲，但他也会想将来见到母亲时会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母亲过世的是应该还年轻，可能不到40岁，而陈牧师自己将来离世时将是一位年纪很大的老人，不是所有人在天上还保持在世的形象，那么陈牧师将是一位超过80岁的老人，居然要称不到40岁的妇女为妈妈，这会不会有点奇怪呢？相信你们当中有人也会有类似的问题。而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为纳税及复活这两个问题都提出了答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事件，那天在先前经文中提到的犹太人公会代表无法挑战耶稣的权柄的来源，他们悻悻离开之后，公会呢又派来另一批人来挑战他。13节中提到这批人中呢有两类人，其中法利赛人是属于犹太教的一个宗派，这宗派呢重视圣经，也注重过敬虔的生活，而西律党的人比较世俗，他们特征不是什么宗教或神学立场，而是在政治上支持罗马政权所分封的西律王朝。法利赛人与西律党人本来因着政治及宗教的立场不同彼此不和，现在他们却联合起来想要陷害耶稣，这乃因为他们把耶稣当作他们共同敌人，认为耶稣的言行影响群众，恐怕威胁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来问耶稣关于纳税的问题，税在希腊文中是 Knesa， 这个字呢在原文中是出自于罗马人所用的拉丁语，表示这个税呢是指犹太人所征收的，这是指罗马人所征收的税，而不是犹太人本身征收的宗教税。根据历史记载，从公元的第6年开始， 犹太人呢每年要交给罗马政府人头税，每年每人要交一日的收入。当时有些犹太人非常反对这人头税，其中的原因是他们必须用著有罗马皇帝该萨比提比留的雕像的银币来交税。那犹太人呢非常不愿意向外邦人的皇帝来臣服。此外呢，这银币的反面，就是这图画中的右边，还著有罗马女神 Pax 的像，更让只信上帝的犹太人气愤。在当时犹太人不同的派别当中，比较亲政府的西律党人完全赞成交税，法利赛人呢则是勉强同意，想要脱离罗马政权独立的奋锐党人则是拒绝交税。有些学者认为，就是因为有些犹太人对于人头税的反对，后来在西元70年时他们就起来革命，结果惨败，政殿也因此被罗马军队所完全的摧毁。这在马可福音后面第13章耶稣会做这一件事的预言。那在那一天呢，那些人来向耶稣提出纳税的问题，其实呢他们不是真的想知道是否该纳税，他们俩希望无论耶稣怎么回答都会得罪一些人，如同第13节中所说，他们是要就着他的话语陷害他。因此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先说了一些奉承的话，他们以夫子这个尊称来称呼耶稣，就说他诚实公义啊，忠于神的道。这些话虽然是对于耶稣真实的描述，但却不是出自于他们的心，他们来希望降低耶稣的警惕心，让他讲错话。那时耶稣若回答啊可以交税，那么就会引起人民像是奋锐党的同路人对他的反感。那如果耶稣说啊不应该交税，那么西律党人就可以把这个事呢告诉罗马人，让罗马人来找耶稣的麻烦。但耶稣没有因为他们的奉承动摇，也没有被他们的问题难倒，因为他有无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智慧。他就先点破他们的计谋，然后不先回答问题，而要他们把一块用来缴税的银币拿给他们看。他们就拿了银币来一看，上面铸有人像，耶稣就问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回答是该撒的。耶稣就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既然银币上有该撒的像，表示用银币缴税是人民与世上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影响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里耶稣不但说该缴税，而且他很智慧的用银币上该撒的像来说明犹太人为什么应该交税给罗马政府的理由。耶稣知道当时犹太人中有反罗马的强烈情绪，但他仍然教导犹太人有顺服政府的义务。其实世上每一个政府都有它正面性的功用，但可以维持社会秩序，也借着一些公共设施使得整个社会繁荣，让众人都得到益处。保罗后来在罗马书中也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应用到今天呢，我们华人居住在美国，虽然赚钱不易，但人应该交税。我知道有些华人餐馆尽量设法不交税，不以为这样的做法不好。记得在以前我在美国东部在一些餐馆吃饭，若是用信用卡付账是一个价钱，但若是用现金付账则是另外一个价钱，这两个价钱之间的分别绝对比业者要付给信用卡公司的手续费高很多。显示呢，若顾客用现金付账就没有记录，店主就可以不付税。这样的做法不但违法，也违背了圣经的教导。我们身为基督徒要随时为主做见证，就不要违法逃避缴税。那么耶稣虽然肯定缴税这件事，也肯定世上政府的权柄，但他更肯定上帝的权柄。在第17节他说神的物当归给神，耶稣提醒当时的听众 他们不仅仅应该纳税给罗马政府，他们也应该将自己奉献给上帝。那用来缴税的银币之上铸有罗马皇帝的像，所以那银币是属于罗马皇帝的。同样，我们人身上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应该是属于神，要往神完全敬忠。耶稣的这话教导人对于神的义务高于对于政府的义务，乃是在顺从上帝的大前提之下顺从政府。今天世上有些政府反对神，但即使是如此的政府，仍有它正面功能，我们就应该顺服。但若这政府禁止我们敬拜神，我们就不能因此不敬拜神。初期教会有多少基督徒为了信仰寻道的历史，这是今天我们信徒的榜样。我们现在居住在美国，虽然这说是一个有信仰自由的国家，但这信仰自由也渐渐因为社会伦理道德脱离圣经的教导越来越远，而这自由越来越受到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要在每个问题上好好思想探讨，明白如何行事为人才合乎人的心意。那天法利赛人及律党人听了耶稣的话觉得稀奇，就默默地离开耶稣走了。但事情还没有完，一批人走了，又来了另一批人。这次来的是一批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及刚才的法利赛人是那时犹太教最大的两个宗派。相对法利赛人而言，圣经福音书中比较少提到撒都该人，圣经之外也没有很多他们存留下的作品。但根据已有的资料，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在神学观点上有许多不同之处。法利赛人看重上帝的主权，撒都该人则看重人的自由意志。法利赛人相信有天使及魔鬼，撒都该人不信。法利赛人相信有复活，撒都该人也不信。法利赛人相信所有旧约圣经，甚至包括圣经之外的口头传统，而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利未记、生命记这五本书。也是因为摩西五经中对于复活及天使、魔鬼等教义没有很清楚的阐述，撒都该人就不信这些事。那一天他们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将来他们先前已经常常就这问题与法利赛人辩论。而法利赛人虽然相信有复活，但他们对于复活的了解也有错误地方，所以他们的解释不能使撒都该人满意。而撒都该人在那天问耶稣的问题其实也是不怀好意，他们是想借着耶稣回答中的破绽来打击耶稣的权柄。那天撒都该人还是用一个例子来问耶稣，他们希望借着这个例子来证明复活的说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例子是根据律法中的一个特别的婚姻的制度，英文称这个婚姻制度为 levirate marriage， levirate marriage 中文也许可以翻译为兄死弟婚。那《生命记》中呢，将这个婚姻制度定下了定义，那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的妻不可出嫁外人，那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之下，摩西律法是禁止乱伦的行为，但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之下，律法反倒规定人应当娶他兄弟的妻子并且与他同房。这特别的情况是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兄弟已经死了，第二个条件是死者没有儿子。在这样情况下，摩西律法规定死者的兄弟要娶死者妻子，有这样的义务。那这个制度的目的呢，是为了家庭保存后代，而让家庭的地产呢，不是因为寡妇后来与跟外人结婚而流失掉了。圣经中呢，有两个这个所谓兄死弟婚的例子，刚好呢，这两个例子呢，都与耶稣在世上的直系祖先有关。第一个例子呢，是创世纪第38章提到的他玛；第二个例子呢，是路德记中提到的路德。 这两位女子呢，都是在兄死弟婚的制度中生下孩子，生下了儿子，而因此呢，成为大卫的祖先。而从人的角度而言，耶稣是大卫的后代，因此呢，这两位女子呢，也成了耶稣的祖先。在那一天呢，撒都该人为了证明复活不可信，就制造了一个假想的例子来作难耶稣。他们说，在这个兄死弟婚的制度之下，都有七个兄弟，其中一位娶了妻子，没有留后就死了，之后其他的兄弟接续娶了这女子，也在婚后没有立后之前呢，就一一死了。那么在他们复活时，这女子是哪一位兄弟的妻子呢？而今天我们被问到这个问题，我们有人可能说啊，是应该是第一位兄弟，那也有可能说是最后一位，但这些说法呢，都不能让人信服。加上刚才我所提到陈敏莱牧师的例子，在他情况中呢，若人复活以后的外表跟他去世时一样，那么就会出现一位很老的陈牧师在天上要叫一位很年轻的妇人为妈妈的情形。这些例子不但使当年的撒都该人困惑，也会让今天的我们对于死人复活产生困惑。但耶稣不会困惑，他一点都没有被这个问题所难倒，他反倒向撒都该人有力地提出指责。他们自以为是圣经专家，是摩西五经专家，他们就像引经据典，用生命记的经文来证明复活的无稽。耶稣却说他们大错特错，说他们既不明白圣经中所说的复活，也不相信神有能力使死人复活，表示他们对于神没有信心。当时犹太人包括法利赛人及撒都该人都把复活当作为今世生命的延续，年轻去世的人复活之后还是个年轻人，老年而死的人复活之后就是一个老人。按照这样的说法，陈敏莱牧师将来复活之后会看到他的妈妈比他年轻许多。在撒都该人提到的例子中，在复活之后那个女子将会有七个丈夫。耶稣说这样的想法大错特错，复活的生命不是今世生命的延续，而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有类似的教导，他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气的身体。耶稣呢，则在第25节说，复活的人不再娶嫁，倒是像天使一样。所以在这例子中，那位女子在复活之后与那七兄弟都不再有婚姻的关系，因他们的身体不再是血气的身体，而是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既不会朽坏，就不需要靠结婚生育来延续后代。但老实说，耶稣这样的解释可能会在我们心中带出其他的问题，像是每次有弟兄姐妹或家人过世时，我们都说将来会在天上再见。我们也知道有些夫妻原来只有一人信主，但为了将来要在天上团聚，那信主的一半会非常希望另外一半也信主，或是那原来还没信主的一半也会因为将来要在天上相近而愿意信主。但若照耶稣这里所说，将来在天上婚姻制度不再存在，那么在天上再见的想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在天上我们仍旧会见到世上信主的亲人，但不再有夫妻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可是我们仍旧知道谁从前是谁，甚至比今天更清楚。对于我自己为例，我现在这个记忆力快速的减退，若是有人两三个月没见，像在这次疫情中有两三个月没见，在碰到时候呢可能会记不得这些人的名字，但我想在复活之后我的记忆力会完全恢复，所有过去遇见的人都会记得。因此我们今世亲人之间的关系在复活之后虽然呢不会再延续， 但我们彼此之间仍会有，仍会认识，仍会有亲密美好的关系。此外呢，比人际关系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时我们将与神面对面，天天在神的面前赞美他，与他之间的关系比现在更亲密。今天我们很多不明白的事，那时都能明白。那时我们对于上帝救恩的计划也会比今天更加清楚。虽然说我们今天不能完全明了将来在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些生活的细节我们不清楚，但我们相信那一定是美好无比的，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赐给我们的荣耀及赏赐一定超出我们的所想所求。那么耶稣在解释了复活的身体状态之后，他继续的以经解经，从圣经中指出复活的信息。耶稣因知道撒都该人只信摩西五经，他就从摩西五经中的出埃及记中指出复活的信道理。这个道理可能是撒都该人以前没有想到的。耶稣是就当年摩西在旷野牧羊，在荆棘的火焰里遇见耶和华的事件中看出复活的信息。耶稣就引用出埃及记三章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知道出埃及记是发生在摩西时代，当上帝与摩西说这话时，亚伯拉罕已经死了几百年。当上帝跟摩西没有说从前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而他却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这里我是希腊文 翻译为 Ego Me， 英文翻译成 I am。 Am 呢跟 am 都是动词，现在式的动词，表示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在耶和华与摩西说话的时候仍然活着。耶稣的意思是说亚伯拉罕不是还活着，耶和华不会向摩西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因为耶和华不会是死人的神，已经死的人不再需要神，耶和华乃是活人的神。亚伯拉罕的身体虽然死了，但他灵魂仍然活着，仍然与神同在，等到末世时会与所有曾经死过的人一起复活。在那时信主的人复活得永生，不信主的人复活接受永远的审判。在第二季的最后，耶稣说既然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活着，撒都该人却不信有复活，因此他们是大错了。在耶稣说了这番话以后，马太福音及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记载，其他在旁边的听众包括一些文士都为耶稣所说的话感到惊奇，称赞他讲的复活的道理非常的棒。但耶稣不只是会把复活的道理说得很棒，他在说了那些话之后不到一周之内，他就以他自己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来证明复活的真实性。那时他的坟墓空了，因他复活。因此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说，在基督里的众人也都要复活，复活得永生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今天的听众跟观众中，若有尚未接受耶稣为主的朋友，我也盼望你将来能复活。若你也有这样的盼望，就请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并接受他为你生命的主，这样将来你就能在基督里复活。你愿意信他吗？我们看到今天经文中耶稣教导的内容是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在那天被问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有关纳税，这是我们与在上掌权的人之间的关系。在第二个复活的问题中所用的例子是亲人间的关系。在耶稣在教导这两个人际关系时，他也提醒当时的听众及今天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固然重要，但人与神的之间的关系更是重要。首先他教导我们身为国民就有纳税的义务，因为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耶稣更强调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神的形象，因此我们都属于神，我们就当在我们的生命中信靠顺服他。纳税是地上国民的责任，将自己奉献给神 这是天国子民的责任。同样的，当耶稣在被问到当人复活时，亲人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延续时，他教导我们这些关系到了复活时将不再延续。当复活时，我们在会在天上见到今天我们亲爱的配偶及其他家人，我们会在那时一起仍会在天上重聚而高兴。但我们那时候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亲人的关系，将变成复活的信徒与复活的信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同为我们的复活感谢神，并且我们尽心的来侍奉这位神。那时我们将喜悦的与神与基督面对面，都比现在更亲密的关系。这是我们的盼望。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是何等感谢你，你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在今天经文中，借着耶稣的教导，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也愿意我们在你的旨意中行。你教导我们如何在世上尽我们做世人的责任，包括顺从在上掌权者的责任。那你也告诉我们，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向你顺服，向你尽忠，以你为我们最高的主，以你为我们的王。主，我们也感谢你给所有信耶稣的人将来复活得永生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将来在基督里的人也将复活，这是你所赐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你要让我们知道，无论在今生或是在将来永世复活之后，我们重最重要的关系不是其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我们与你的关系。我们在今生是因着顺服你而顺服政府，将来在天上我们也将像天使一样的侍奉你，也彼此侍奉。我们谢谢你这个我们信心，让我们信将来会有永生，让我们信我们会在将来得到最好的福气，也是我们因着信得与你在今生与在永世能够亲近，能够顺服在你面前。就求你悦纳我们献上的感谢，这样的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